神上帝神所以敬礼台，带着羔羊宝血金前来，称谢赞美，直到永远。
早晨，在你的宝座面前，所有的心都俯伏敬拜，都静默无声，因为你实在是那位亘古常在者，是那位圣者，充满了尊贵荣耀、公义慈爱。有谁像你值得我们全心的敬拜、全心的赞美？早晨蒙恩赞美的声音是你心所悦纳的，如馨香之祭要献在你的面前。早晨所有的心都要向你的宝座而去，向你献上赞美，献上敬拜，献上感谢。谢谢我们的主这样的恩典，浩大的救恩，所有蒙恩的人都要敬拜赞美。早晨我们的心伏在你的面前，还求主施恩于我们，还要向我们说话，发出你慈爱的声音，叫我们有可听的耳朵，有一个柔软顺服的心。我们谢谢主，祝福你的百姓，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赞美主，感谢主，感谢主，让我们在一个敬畏的心里，一个渴慕的心里面来，在坐在主的面前，求主向我们施恩说话。把时间交给梁弟兄。
何等的有福，我们能够一同在神宝座前，一同敬拜，一同来赞美我们的神，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他的宝座。早间真的是我们的心都预备好，等候着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继续的还是再把希伯来书八章第五节一起来读一次哈。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所以我们继续交通在山上的样式，神指示摩西在地上，他们要建一个会幕，但是呢，不是照着他们自己的意思，不是照着他在埃及所有的学问他来建造，要照着山上的样式。但是我们讲过，山上的样式它不过是天上式，有一件事叫做天上式，那个是本物。然后呢，他照着天上式，他说这些地上所有的你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天上事，他说是什么样形状和影像。所以这两个，一个是形状跟影像，另外一个呢是本物的真相。所以这两个我们交通过，其实有很大的差别。那但是呢，虽然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在这些形状和影像，它仍然有非常重要代表的意义。所以你不能随便的来造。而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代，神的子民需要认识到旧约里面所启示出来，是让我们今天能够看见，叫我们今天得着一个亮光，能够真的认识到底这一个天上式的本物它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样。那我们知道真上天上本物是指的基督讲的，然后呢再扩大是指的教会讲的，教会就是扩大的基督。那当我们认识到说一个道理跟一个真理，其实它又有很大的不同哈。那我们可以明白很多的道理，但是是不是真的进入那个真理？主耶稣说我就是真理，他自己就是这个真理。那上一次我们曾经跟大家提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不是问来回答的哈，而是说 今天如果每一个人呢，你预备好，你交通一下，你要跟人家分享说怎么样能够不发脾气，是不是？那你可以组织一下，我想要怎么来告诉人家怎么不发脾气。那你可能可以讲一篇非常好的道理，那没有信主的他们也能够讲，那基督徒呢更是能够讲一篇很好的一个道理。那上一次我们在小组交通的时候，有弟兄分享到，那现在这个时代，这个 ChatGPT 啊，这个 AI 啊，它实在是功能太强大了哈。那有很多很多的事它可以做，它可以回答很多的问题。那你今天也可以问一下它说，怎么样能够不发脾气？你可以想象它会给你一篇非常好的一个道理哈，还讲得头头是道。那你要怎么调整你的呼吸啊，你要怎么转变你的想法，反正他可以讲很多。那你再问他说，那基督徒怎么样不发脾气，那他也可以讲一大篇。但是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道理，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是真理呢？这不一定哈。那我也可以跟大家讲，你要怎么不发脾气，只有一条路啊，就是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你想嘛，我活绝对是不行的，基督活呢，他绝对可以不发脾气，对不对？好，那我讲完了，这个对你来讲是道理呢，还是真理呢？我想有些人可能真的是真理。好，你也经历过这位活的主在我里面活出来，那的确是不一样的。但是虽然我讲的都是对的，那我们讲到圣经的亮光，神给我们的话语，但是也有可能不过是一个道理。我听了很多了，我也很熟悉了，甚至我都会讲了，但是它还是一个道理。也就是说，我没有真正的经历，或者是说真正的让基督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活出来。你可以知道很多的道理，那这些呢，就是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要照着天上的山上的样式，它要显出来天上的那一个本物。那真正的其实就是讲到基督。但是今天我们就要常常在生活的里面，在很多侍奉的里面，我们里面有一个分辨。今天读到神的话，的确神的话是灵，是生命，是叫我们离开好像只是头脑知识里面我知道好像是一个道理，它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工作，来带领我们，来经历，来让主来制作。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交通到山上的样式，那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今天我们第四堂好讲这一个题目，那讲到是侍奉与敬拜。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我想大家也很熟悉，是主耶稣一开始他要出来侍奉的时候，第一个就遇到撒旦的试探，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第十节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要拜主你的神，单单的要侍奉他。所以一面他讲到要敬拜，然后呢要单单的来侍奉神。所以敬拜和侍奉是没有办法分开的，那真正的侍奉必须是向神的敬拜，那我们真实的在神面前来敬拜他，其实这个才是我们真实的侍奉。侍奉还不是说我们为主要做很多的这个事那个事情，侍立在神的面前，这是真实的侍奉，我们向他的敬拜。所以主在这里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那他讲的是从旧约生命记六章十三节里面所引用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早间要看到山上的样式，那照着山上的样式，我们如何来侍奉，我们如何向主能够有真实的敬拜。 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节，神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带出来，他付了很多的代价，他十次击打法老，做了很多的事情，最后神要把他们带出埃及，在那个为奴之地，那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那这个是神当初呼召他的子民，带他的子民如鹰，把他们背在背上，把他们带出埃及。神有一个永远的心意，就是要得着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神要摩西把这些话要告诉以色列民，所以这是神永远的心意。然后后来我们一路看到神启示山上的样式，把他们带出了埃及，很快就到了西乃山，然后在山上启示给摩西要建造会幕。那上一次我们也交通过，神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为什么要建造会幕，因为神要住在他们的中间。从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他们被打发出伊甸园，有基路伯把守着那个路，他们不能再回去了，因为他们拣选了分别三恶树，他们没有办法再留在伊甸园的里面，所以神也没有办法能够跟人同住。你看见从创造神永远的心一下子就失落了。那一直到在这个时候，神他的心意，他愿意，他渴望与人同住，那这个心意是没有改变的。所以神要摩西把会幕建造起来，他好住在他们中间，住在他们中间。那当我们看到整个会幕到了建造好以后，你说有约柜，然后有帐幕，有至圣所，有圣所，每一样都照着山上的样式把它建好了，有陈设饼的桌子，有金灯台，有香坛，有洗濯盆，有祭坛。但是呢，今天如果没有侍奉的人，你有祭坛，但是没有人来献祭物，你有洗濯盆，但是没有祭司他们来洗手洗脚，你有陈设饼的桌子，但是没有人把这个饼摆在上面，你有金灯台，但是如果没有人点灯的话，这些不过就是摆在那里的一个东西，你有香坛，但是需要在上面烧香的。今天我们看到所有的，你可以说都照着山上的样式把它建造好了，但是神下面就告诉他们，神需要得着侍奉的人。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二十八章第一节，好，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父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以所有外面的这些建造好了，但是呢需要有侍奉的人，所以神在这边就呼召亚伦，把他们召出来跟他的儿子做祭司，他们有一个职分叫做祭司的职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十九章刚刚认识到说，神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个心意是什么，神要得着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可能我们就会问了，要得着祭司的国度意思是什么？每一个子民都是祭司，但是呢为什么好像又特别招亚伦来做大祭司？那其实我们知道亚伦他是一个代表，他不应该是一个代替。当神在启示的时候叫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祭司的职分， 所以要有很多怎么样来承接这个祭司的职分，叫我们认识到这个是神的心意。那当然后面我们也会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拜金牛犊，他们犯罪，他们得罪神，后来真的是只有利未支派站在神的这一边，后来只有利未支派他们能够来侍奉神。那亚伦他们是利未支派的，只有亚伦家他们特别再分别出来成为大祭司跟祭司，就我们大概了解。但是呢，这不是神原初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得着祭司的国度。那我们来读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哈，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当主完成所有救赎、所有救恩的工作，今天我们能够回到神原初的心意。所以彼得在这里他做一个宣告，唯有你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从万民中被分别出来的。你看到今天我们讲到犹太人，的确他们是神的选民，是非常特别的，是神从万民中好像是分别出来，他们是非常蒙恩的。但是呢，在新约的时代，我们要认识到说，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只有我们是真正被拣选的族类，是被分别出来归给神的，然后呢是有君尊的祭司。今天让我们认识到一件事情，祭司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所以在侍奉的里面来讲，亚伦他们是一个代表，是代表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那里来侍奉。我们回到神的心意，我们就知道他们不是代替，在旧约的时代他们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因为只有利未支派，只有他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当我们认识山上样式的启示，我们需要认识到说，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蒙救赎的，其实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所以不是少数的人他们才有资格来侍奉。很多时候我们很高兴，一些刚刚蒙恩得救的，从福音朋友他信主了，他就成为了神的儿女。他们常常就会问一个问题，有什么我可以一起来参与的，我可以一起来服侍的。你看见里面的一个新的生命，他就有一个好像侍奉神是一件最自然的事情。那但是可能有些时候知识道理多了哈，在教会的历史啊，很多的啊，受到一些的影响啊，他就说哎，侍奉神是少数人他们才有特别的呼召，有特别的地位，他们来侍奉啊，其实是不对的。我们回到神的心意里面，神要得着的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叫我们认识到每一个神的子民都是祭司。从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说每一个神的子民都是全时间服侍主的。哎，常常我们讲说全时间的，那就是特别的，一般神特别呼召他们，好，那专门来侍奉神的，的确是有。但是呢，我们站在神心意的里面，每一个，你说我今天在上学，是的，我有我的职责，对不对？我要把功课啊读好啊。但是你要认识到说，我是在做学生的位置上，我是侍奉神的人。今天我不是为了自己我来读一个好的成绩，有以后有好的工作，有好的前途，乃是我在学生的岗位上，我是在这里来侍奉神的。那这个观念其实对很多 做学生非常的重要，我们自己也经过学生的时代，感谢主哈，当时候就被教导，你是一个学生，但是你是祭司，你是侍奉神的。今天如果我们只是为着我的前途，为着我的荣誉，我要读好，那是一个层次。但是今天我们在那一个岗位，我是祭司，我是侍奉神的，你完全站在一个不同的一个层次的里面，你会非常的喜乐。我们会认真的学习，但是呢，不是为着我们自己。你知道，在每一个岗位上，其实我们都可以侍奉神。你说我是家庭主妇，在家里面也是侍奉神，也是祭司；你在工作的岗位也是祭司。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那当然，和神的儿女在教会的里面，那我们是一同配搭，一同侍奉。那这个是我们需要认识的。神得着的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刚刚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哈，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兴起啊，君尊的祭司，兴起啊，那圣洁的国度。所以这就是神他一路的向他的子民所要发出的呼召，也是我们需要认识的。那今天你说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但是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蒙恩得救了以后，其实都是神所召的，从世界中把我们召出来，然后呢，他叫我们分别成为侍奉神的祭司，就好像当初他召亚伦一样的，叫他们被分别出来，他们要进祭司的那一个职分。今天我们被召了以后，那我们看到在亚伦跟他儿子的身上，照着山上的样式，他们不是说，哎，神召了我，那我就大摇大摆的就开始来侍奉了。所以其实神有很多预备的工作，神有很多预备的工作。在以弗所书四章，他讲到说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那个成全就是装备圣徒，让他们能够成熟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是侍奉神的人，那下一步呢，我们看到哎，亚伦跟他的儿子他们蒙召了，他们要进祭司的职分，然后神还要做很多的事情。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穿上圣衣，在28章第二节讲到说，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洗身体，然后呢要穿上圣衣。所以我们讲到说那个祭司的那个圣袍哈，它有很多很多的讲究，今天我们就不再去多说了。但是我们知道他穿上这个圣衣，要显出为荣耀，为华美。难道就是这个衣服你做的再漂亮，它真的有荣耀有华美吗？其实旧约是一个预表，是一个像一个图画，是一个影儿，叫我们来认识真正的荣耀，真正的华美乃是基督他的自己。所以穿上圣衣它的意思是什么？是讲到我们需要披戴基督，披戴基督。所以穿上有内袍啊，以弗德的外袍，有以弗德又戴在这个胸牌，还有什么树上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他说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在圣冠上还有一个那个金牌哈，归耶和华为圣，还要把膏油倒在他的头上。那这些我们之前大家在读的时候，每一样其实它都有属灵的讲究，都是讲到基督的荣耀，基督的华美。今天我们需要 披戴基督，在我们这些本来是何等的卑微，其实我们哪有资格来侍奉神的，但是今天神拣选我们，他分别我们，然后呢他要把他的生命，把他的荣耀华美，那今天要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从一个客观的事实，他带我们进入主观的经历，他改变我们，叫我们能够长大，能够成熟，能够真正的来侍奉神。所以你看见做一个祭司，并不是说你蒙召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就会来侍奉。有人讲说这个祭司啊，他光是把那个金灯台里面的那个灯芯要怎么来挑一下，哎，这都很多的讲究啊，要好多的训练，否则的话呢这个冒出烟来了那可不好了。这在很多的方面，今天神也在装备我们，他在预备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来侍奉我们的永生神。那我们要知道说，每一个神的儿女，其实我们有两件非常重要的这个是衣服哈，在圣经里面他特别告诉我们，有一件叫做金绣衣。那金绣衣呢，这个是基督是我们的义。这个金绣衣很多时候你知道认识到说，我虽然不配，我可能在软弱的里面，我们像一个污秽的，但是呢那个浪子回家的时候，父亲把那个袍子披在他的身上，连连的亲嘴。让我们认识到说，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有一件金绣衣。所以来到神的面前，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靠着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义。今天我们可以披戴基督，所以我们永远认识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件叫做金绣衣。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还有一件，那这一件呢它叫做锦绣衣。这个锦绣衣是需要慢慢的织出来的，也就是说圣灵在我们身上一得救以后，就开始编织这件锦绣衣。金绣衣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锦绣衣呢，你真的要认识它，它需要一直到圣经的最后啊，到启示录到十九章羔羊婚宴的时候，哎呀，你就看见有一班人他们能够参加羔羊的婚宴，他们能够进到这个婚宴的里面，他们是特别的，他们是有穿礼服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一件就是他们的锦绣衣，是经过他们在一生的年日里面，圣灵在他们身上制作，经过十架圣灵的工作，哎呀，雕织这件锦绣衣。有礼服你才能够参加这个婚礼，因为我们都有锦绣衣，但是没有人敢说我今天已经有了这个锦绣衣哈，我已经有了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我们可能今天都还没有把握。我们可以说今天神正在工作，他正在编织这件锦绣衣，只要我们愿意让圣灵来改变我们，那这个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预备这件是第一件，要穿上圣衣，然后呢他们能够进祭司的职分。然后二十九章他又讲到说，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如此行。他说取一只公牛犊，这只公牛犊呢是作为赎罪祭，然后要两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两只哈，那第一只呢是作为燔祭来献给神，那第二只呢是作为承接圣职的祭。那他特别讲到说要宰这一只的承接圣职，所以一面来讲祭司 他们也需要先为自己来赎罪，然后呢要献上燔祭，然后他们在宰羊的时候呢要取点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又抹在他们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要把血洒在坛的四围。啊，这边其实是告诉我们，祭司要侍奉是不能照着自己的意思来侍奉神的，这个血代表那个死，所以呢他们耳朵需要经过死，他们才能够听见神的声音。那这个死是讲到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自己，很多时候我已经有了我的定义，有了我的想法，你说神为什么没有跟你说话？因为我充满了我自己的想法，我听不见别的声音。所以常常不只是你说听不听得见神的声音，有的时候夫妻之间啊也会抱怨说你都听不见我的声音，那因为他已经有他的主见了，所以你讲但他没有听进去。那我们怎么听见神的声音呢？他是为什么把血要抹在耳朵上？经过死我们听见神的声音，然后呢我们的手经过死才能够真正的做神的工作，那我们的脚也要经过死，我们才能够走神的道路。这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祭司是蒙召的，而我们每一个都是蒙召的，但是祭司需要预备要来承接圣职。我们需要今天把自己奉献在主的手里面，然后让神在我们身上来制作来预备，他要得着成熟的预备好的器皿来侍奉他，照着山上的样式叫我们认识，真的不是我会侍奉，不是你会侍奉，不是我能侍奉，而是讲到我们愿意真的是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来工作，预备我们成为真正一个是身份地位，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但是还要穿上圣衣，还要经过很多主在我们身上的经营、制造、改变，然后呢，我们真实的能够合神心意的来服侍他。那我们下面讲到说，照着山上样式的敬拜，所以刚刚我们读到说，是的，要敬拜，单单的侍奉。这两个其实是合在一起的，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这边告诉我们，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用心灵用灵与真来拜他。他说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二十四节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在旧约虽然他是一个有外表的，他是在启示的里面呢是要让我们能够认识进入那一个真正的敬拜，到底什么样子才是照着山上的样式我们能够来敬拜神，是在心灵，是在诚实的里面，是在灵与真的里面。我们看到仇敌他从来不放弃一件事情，就是对于敬拜的那一个争夺。所以刚刚读到主跟撒旦所回答的话，要敬拜神，要单单的来侍奉神，那是讲到当主耶稣他蒙召他要出来服侍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遇到撒旦的试探。那在这个三个试探里面，我们看到撒旦把主带到这个高山上，把万国的荣华都显给他看，然后呢你若拜我，这所有的一切都要给你。所以在这么大的试探的里面，主每一次他回答用圣经的话，当拜主你的神， 单要侍奉他，撒旦就退后。当我们看到说以色列百姓他们得着了山上样式，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领受这么大的启示，但是呢在山下我们就认识到说仇敌所要做的工作，争夺那一个真实的敬拜。你很难想象他们也曾经看见神的荣耀，那亚伦他们几位还有七十个长老啊，那他们是不是曾经也在半山上面，他们在那里吃喝，他们真的是经历了多少神迹奇事，认识到这位耶和华，这位神引领他们离开埃及，这位神是能够叫红海能够分开的，是天天吃下玛纳的，是叫临盘活水随着他们的。但是当他们等不到摩西下山，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要亚伦为他们造一个神啊。哎呀，真的是后来就造了一个金牛犊，那他们把金牛犊这个偶像变成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他们仍然说 这就是耶和华，但是他们是妄称神的名，他们违反了神的命令，他们造一个像来代替神。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有外面的，但是如果没有属灵的实际，也许你用的名称还是很属灵的，但是呢可能失去了那一个真实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仍然说是带领他们的耶和华，但是他们所拜的却是那个金牛犊，是那个偶像。我们就看到说在今天仇敌他一直在抢夺神儿女向着神那一个真实的敬拜，就我们里面要有很深的警惕，因为这就是仇敌在末后世代所要做的工作。很多外面或者说听起来是一样的，好像名称也没有改变，但是呢那个实际却变了质，却不是原来的，不是真正的是神他的自己。那我们需要非常的警惕，在今天这个时代越来越可怕。所以神在三十四章十四节说，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那我们下面在读的时候，我们盼望说我们里面带着一个警惕的心，我们求圣灵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真的是会分辨什么是外表的，什么是虚假的，什么是实在的，是主在我们里面所要得着的。那有一些你如果没有一个圣灵的开启，在人看这好像也差不太多嘛，那所以很多的时候仇敌就有一条路，把很多世界的东西、世界的方法、世界的学问，可能他们就有路可以带到教会里面来，把世界的方法冠一个很属灵的名字，但是呢却不是生命的路，不是十架的道路。哎呀，我们遇见这样的征战，特别要知道这是在末后的世代，仇敌他抢夺真实向神的那一个敬拜，所以他把很多人所喜欢得着的，人以为是好的，来代替神所要真实他要建造他要我们能够承受的。那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开启。其实这个征战从你看造巴别塔，他们是用人造砖来代替石头，说把人工所能够制造的来代替神他自己的，那一路到今天征战是越来越猛烈。所以我们求主这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单单的 要敬拜神，我们单单的来侍奉他。他讲特别让我们看见不可敬拜别神。你不要以为说以色列人他们造了金牛犊，或者讲说敬拜别神，后来他们什么拜偶像，你说我没有一个外面什么偶像啊。但是今天的偶像很多时候进到神儿女的里面，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成了我们的偶像，他们的愁苦是必定加增的。求主真的是让我们能够看见。然后呢，我们最后读一下出埃及记29:38-39，还有42，一起来读。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42，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所以你看祭司他们开始侍奉，他们带神的儿女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在他们的侍奉，他们的敬拜的里面，我们就看到他要献燔祭，在黄昏的时候要献，早晨献一只，黄昏时候献那一只，这是每一天他们都要献的。有一句话讲说，奉献自己给神就是敬拜的真谛。你真正的敬拜是从奉献自己开始的。所以保罗他在罗马书12，我们很熟悉，他说他以神的慈悲他来劝我们，他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说你们如此侍奉，其实那一个侍奉呢，他原意就是敬拜，你们如此敬拜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真正的来敬拜，我们要进入侍奉，进入真正的敬拜里面呢，第一件事情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第一件事情是让神能够得着满足。他说你们如此敬拜，感谢主，借着我们读出埃及记，神实在是要把他的心意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知道我们如何来侍奉，叫我们知道如何是真正的敬拜。那这个敬拜今天是说到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所以你看祭司在侍奉他们的敬拜，首先早晨要献燔祭，然后呢黄昏的时候要献燔祭，所以这是常献的，是每一天要献的。今天我们真正的要服侍主，我们真正的要来成为一个敬拜他的人，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愿意做一个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所以保罗讲到说那一个活祭啊，那不是说一次而已哈，而是说一直是在神的面前，我们好像那个活的祭物，不是为自己活，乃是为着主来活，为着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那另外一句讲到说敬拜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不是说我们常常想到说我们要怎么样来敬拜，我们有敬拜的团队，有的时候很多的教会我们也会写主日敬拜早上10:00-11:00，对不对？好，然后呢这个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有敬拜的团队，我们唱敬拜的诗歌，然后有一些信息，有人讲说他同意呢他就点头，他不同意呢就摇摇头，那信息完了还有一点的祝福，好，敬拜完了结束了。因为敬拜呢10:00-11:00这主日敬拜，弟兄姐妹，敬拜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以不是做一件事情，不是一个时段，这个叫做敬拜，它是超过时间的，也是超过我们 所以为说这个就是敬拜，这个就是我们唱这样的诗歌是敬拜。其实敬拜这些都是，但是呢不能限制在这里，不是限制在时间里面，不是限制在一个地点，不是你在教会才是，在这个建筑才是敬拜。敬拜是一个生活的方式。他讲到说，讨神喜悦就是向神敬拜。如果我们的生活是能够讨神喜悦的，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敬拜。敬拜要在我们生活的里面，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他呼召我们从世界中把我们分别出来，他呼召我们成为侍奉他的人，所以我们能够侍立在神的面前。他要我们进入一个真实的敬拜，来到神的面前侍立，我们尊他为大，我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然后主带我们进入真实的敬拜。那这个敬拜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行走，我们坐席，我们说话，今天都是一个侍奉神的人，都是一个敬拜的人，我们的生活改变了。然后呢，我们看到说，这边讲的讨神喜悦就是向神敬拜。我们求主早间在我们里面来说话，叫我们真的看见这个山上的样式，所要带我们进入的侍奉，进入的敬拜。刚刚唱的那首诗歌讲到宝座，今天神的宝座是没有改变的，那我们可以来到他宝座的面前，向他俯伏，向他敬拜。我们可以摸着神的心意，他在那里说兴起啊，君尊的祭司。当神在那里呼召的时候，他的心意向我们表达的时候，今天他要得着的是我们。你不要讲说神啊，你兴起君尊的祭司，今天神在向你说话，在向我说话。兴起啊，君尊的祭司，我们愿不愿意回应他？我在这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让主来制作我们，改变我们，带我们进入真实的敬拜，真实的侍奉。他说兴起啦，圣洁的国度。今天不是讲到别人，不是讲到哪一个国度，我们就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他圣洁的子民，是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我们带着祷告的心，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愿主向我们显现，我们是一同来到他宝座的面前。愿早间他设立他的宝座在我们的中间，他是以色列的赞美为他的宝座，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我们来敬拜他。我们请姊妹来带我们唱这首诗歌。
哈利路亚，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看见天上的宝座是我们的宝座，是神的宝座，因着基督我们已经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在其上有份，我们都要来侍奉他。来，用我们的全人来唱这首诗歌。天上有个荣耀的宝座，其上坐着亘古常在者，威严尊贵共一慈爱，天使天君侍立宝座前，听他命令遵行他旨意，俯伏敬拜，昼夜不停。第一节再来一次。天上有个荣耀的宝座，其上坐着亘古常在着，
夫妇敬拜，昼夜不停。神在，神在，神在，神在，神在，神在，神在。带着羔羊宝血金前来呈现，
阿利路亚，
美直到永远，与基督藏在神的里面，
阿利路亚，
坐在高天瞻仰他荣颜。
哈利路亚，
兴起呀君尊的祭司，兴起呀圣洁的国度，在万邦宣扬他的荣美，向万代传扬他的作为。
第二节，圣所，
圣所的幔子已经裂开，
阿们，
带着羔羊摩西进前来
，yes，
呈现赞美，直到永远，与基督藏在神的里面。坐在高天瞻仰他荣美，聆听主席传他旨意，
兴起，
兴起呀君尊的祭司，兴起呀圣洁的国度，在万邦宣扬他的荣美，向万代传扬他的作为。
圣哉，
圣哉，圣哉，
哈利路亚，
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神在，神在，神在，神在，神在，神在，神在，神在，
兴起，
兴起啊君尊的祭司，兴起呀圣洁的国度，在万邦宣扬他的荣美，向万代传扬他的作为。
兴起，
兴起呀
君尊的见识，阿们阿们，兴起呀圣洁的国度，在万邦宣扬他的作为，阿们哈利路亚，向万代传扬他的作为，哈利路亚。第二节，神上的神所以经炼他，带着羔羊宝血金前来，称谢赞美，直到永远。我们原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是因神丰盛的怜悯和大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福分。我们的心爱你，感谢你。愿被杀的羔羊成为我们的意象，成为我们的道路。我们的心赞美主，早晨求主吸引我们的眼目，一路跟随羔羊的脚踪，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